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《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单元》。我们今天将为各位介绍《传集百元经》卷释中所记载的一则故事——婆罗门从佛所在缘。经文所记载的内容是这样子的。佛在舍卫国祇宿几孤独园，尔时世尊降诸比丘入城乞食，至一巷中，逢一婆罗门以指画地，遮不听去，而作是言：汝今要当与我500金钱。尔乃听过，若不与者，不听佛过。尔时世尊与诸比丘默然而住，不能前进。乃至上文国主平沙及波斯匿王、毗舍去侍种及弗罗那等，各积珍宝种种财物与婆罗门，然不肯受。时须达长者闻佛世尊为婆罗门而作留难，住而不去，汲取金钱500与婆罗门，乃听佛过。时诸比丘见世事已，薄佛言：世尊，有何因缘，乃有如是见遮留难，不听佛过？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汝等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奈国有王，名曰梵摩达多。时王太子自曰善生，降诸亲友游戏观看。路逢一人，供辅相子苏仆博戏，赌500金钱。时辅相子付比戏人500金钱，寻从在所，不肯偿之。时王太子欲戏人言：若彼不语，我当代偿。时辅相子自是立誓，后进不偿，从事以来无量世中常为戏人，从我在所。佛告诸比丘：欲知彼时王太子者，则我身是。彼时辅相子者，今须达长者是。彼时戏人者，今婆罗门是。是故汝等凡复在者，不可抵图冒而不偿，乃至成佛不脱此难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我们还是先以白话方式语译一下，各位菩萨会比较容易了解。这是说，佛陀在舍卫国祇宿几孤独园，那时世尊带领着比丘们正准备进入城里去乞食。当他们一行人来到一条巷道中时，路上遇到一个婆罗门。这个婆罗门用手指在地上画了一条线，指着地上的线不让世尊等人过去。而且他还这么说：你今天得要给我500金钱，我才会让你通过。你若不给我，我就不会让佛陀你过去的。这时世尊与比丘们只好静默地停住在那里，不能再往前进了。这件事很快地传闻开来，甚至惊动了平沙国王及波斯匿王，连毗舍去侍种及弗罗那族等人都知道了。大家都各自带着珍奇瑰宝种种财物，想来送给婆罗门，好让佛陀等人不再被留难。但是这婆罗门却都不肯接受大家的财宝。那时须达长者也听到了佛世尊被婆罗门为难，挡住去路而无法前进的事，他就取了500金钱 来送给婆罗门，婆罗门收下之后，就不再为难佛陀，并让佛陀一行人经过，而继续往城里去。当时跟随佛陀的比丘们看见了这整件事的过程，就禀驳佛陀说：世尊，是什么样的因缘果报，这婆罗门竟然以这种方式来留难遮止世尊您，不让您经过呢？这时世尊就告诉比丘们说：你们要仔细认真地听着啊，我释迦如来就为你们分别解说这个因缘。这是在过去无量世时，有一波罗奈国的国王名叫梵摩达多，当时的王太子名字叫做善生。有一天，王太子率领众亲友们出去游玩嬉戏，观看种种游乐，路途中遇到一个人正在与辅相大臣的儿子一起玩赌博的游戏，赌注是500金钱。这时辅相的儿子赌输了，欠了那赌博的戏人，也就是博戏人，或俗话说的郎中，欠他500金钱。那博戏人一直向辅相的儿子索讨他所应给的赌债，但辅相的儿子却不肯偿还，而在那里僵持着。这时王太子善生看到了，就告诉那博戏人说：如果那辅相的儿子不给你钱，我就来代替他偿还好了。当时的辅相儿子仗势着自己的威势之力，到最后终究还是没有偿还所欠的金钱。但自从那个时候以来的无量世中，这个博戏人也世世都常成为博戏人，并且都常对着我索取赌债。佛陀接着告诉众比丘弟子们说：你们要知道，当时的王太子就是我释迦如来的前身。那时欠钱而不还的辅相儿子，就是今天的须达长者。而那位博戏人，就是今天挡住我去路的婆罗门啊。所以，你们应当要知道，一切事情的发生必有前因与后果，对于自己的身口意行不可不慎啊。如果有任何亏负他人的钱财债务或承诺，千万不可以抵赖或搁置而不偿还，因为话说出口就成怨，即使将来成佛了，还是不免会遭逢此流难的。当时诸比丘们听闻了佛陀所说的教导之后，都欢喜地信受奉行。首先，这个故事是佛陀借由婆罗门所在的因缘而告诉我们，若有亏负他人钱财，应当要尽快偿还，千万不可抵赖；若有答应他人的承诺，也要尽快兑现，付诸实行，千万不可置之不理，因为此事不还，不去兑现，未来世仍要面对的。因此，对于自己任何的身口意行，都要非常谨慎小心才是。表面上看起来，这个故事似乎是佛陀在告诉我们欠债还钱等的道理，但背后其实主要在传达一个重要的观念，也就是因缘果报的道理。因缘果报的道理在佛法中是非常重要的，可是一般人往往会误会，或者没有正确的观念， 而这个重要的观念，其实在我们电视弘法课程当中，已经有好几位老师分别于不同单元中谈论过了。在这里，仅就几个重要的观念再提出来提醒各位菩萨，再一次的熏习，也加深各位的印象。首先，佛法中到底是如何看待因果的？其实不应该讲看待，因为佛法讲的是事实，是真相。不但讲现象界的事实，也讲支持这现象界能够运作的背后的基础，也就是实相法界，也讲实相法界与现象法界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事实上的因果律则，就是佛法讲的因果律则。佛法讲的因果法则，就是可以观察验证的因果法则。也就是说，它不是一个理论，不是为了要自圆其说因果的道理而施设建立的。换句话说，不论佛有没有出现于世间，因果的律则一样运行，不论是否相信有因果，因果法则仍然照样运作，不会因为佛没有出现于人间，不会因为有人不相信因果，就没有因果法则的运行。它是法界的事实，是三界六道的真实相貌。而佛只是将这个因果律则及运行的道理告诉我们罢了。而且因果的道理太过于复杂，牵涉的层面及范围太深太广，除了诸佛之外，连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了知。因果，因果，难道有因就一定有果吗？其实并不一定的。业因一旦造了，还需要有外缘助缘的配合，业果才能成就。有因无缘，不会有果。无因有缘，也没有果。无因无缘，更不会有果。一定要因和缘都具足，才会有果。而且中间还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变化，譬如大恶因可以转成小恶果，小善因可以转增成大善果等，很难一言道尽的。过去所曾造作的业因，就像埋在土壤里的植物种子，外缘就像土壤的温度、水分、养分，乃至将来种子的芽露出地面后，还需要有阳光照射等，才能顺利生长结果。这些温度、水分、养分、阳光等，就是助缘。所以光是有种子，是不能自己生长的，一定还要有种种的外缘配合。外缘或种子有变化，那么长出来的情况也一定是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只讲因与果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是不完全正确的说法。佛法讲的是因缘果，而事实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。业种一旦种下，外缘若具足，便会成果。所以大宝基金中才会有这么一句大家朗朗上口的偈：假使经百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所以要是过去不好的业因已经造了，怎么办？可以尽量让缘不具足，或者经由忏悔、发愿回向等方式来改变恶的业因， 使得恶果延后显现，或显现得轻一点，或者等有能力偿还时再显现等。所以知道了因缘果的道理后，就要少造恶，多行善，这样努力去做，这样来修行进步才会快。然而这因缘果能够成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即使经过了长久的时间，众生的五音色身都不知已经更换过几回了，业因仍然不会消亡，众生各自的业种是存放在哪里？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，就是各自的第八世真如心如来藏中。因为只有从来不生、从来不灭的如来藏金刚心，才是能贯穿三世、贯穿无量世，且又无六尘上的见闻觉知，从不做主的真心，才能毫无拣择，如实地收藏众生各自所成造作的所有业种，而毫无遗漏，而且不会跟别人的混杂在一起。所以每个人的因果都由每个人自己承受，每个人的道业也都由个人自己修正。如来藏就是这样默默地执行因果的律则，而丝毫不紊乱，无差错，而且是绝对平等的。一旦了解这样的道理后，就能知道一切的事情真的是很公平，就不会抱怨，而会积极修行清净。而且一旦知道背后的道理后，也才能渐渐看得开，放得下，才能越来越自在。所以在《瑜伽师地论》《成为世论》中，又称此如来藏心为种子事，而禅宗所谓的开悟明心，也就是找到了、明白了这个真实又如如的金刚心。而修学佛法的真正入门，就是要开悟明心，明心之后才是真正开始内门修六度万行。如来藏是每个人都有，而且是真实可证。佛所开示教导的一切法，都是真实可证的法，所以才说佛法是实证之学，是义学。此外，关于这个故事，观众们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佛到底有没有罪报，是不是还要受报？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电视弘法课程中也有老师谈论过了，这里仅在重点提醒各位菩萨。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来很不可思议，为何佛陀身为三界人天至尊，已经完全断除烦恼障与所知障，身口意三业皆完全清净，而且福慧具足，竟然还会受到为难要挟，要给钱才能路过？可是像这样的例子，也就是佛陀的本生因缘，其实在经中还有不少，而且甚至还有更为严重的。譬如《佛说兴起行经》中所记载的佛陀的十世数缘，或者《大智度论》所曾提到的佛的九难，这些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，也是比较为人所熟知的。譬如孙陀利谤佛、木枪刺脚、佛食马麦、佛患背痛等等都是。然而除了这些比较有代表性、较为人熟知的之外，今天所讲的故事 也是佛的往昔溯缘，只是比较不为人所熟知罢了。但这些事例其实都是佛陀借由这些事相上的示现，告诉我们因缘果报的道理，也借此告诫弟子们要善于守护身口意行，不要造作恶业。我们知道不回心的阿罗汉们只不过断除了一念无明的烦恼障烦恼，也就是断尽了我见、我执、我所执，但三界爱的习气种子都还没有断除，无始无明的所知障烦恼更是没有断除一丝一毫。像这样都已经能在舍受后入无余涅槃，而永不再受报了。而佛陀乃是烦恼障及所知障的习气种子及随眠都已经完全修除净尽，一切种子究竟清净，不但一切智慧圆满，而且佛的广大福德也是圆满具足了，所以才会有32种大人相、80种随行好。像这样福慧两足尊的佛身，怎么可能还会不如不回心的阿罗汉们还有罪报要受？没这个道理的。所以这些案例其实都只是佛陀的示现，是为了教导众生、怜悯众生的缘故，示现这些往昔的溯缘，来教导众生切莫造作恶业，同时也借这个机会教导菩萨们尽未来世都不入灭，而生生世世受生行菩萨道时，果报都会现前的，让菩萨们听了懂得以因果的道理来警惕自己，留意自己的身口意行，不要造作恶业之因，而不是像凡夫众生们正当受苦果的时候才知道畏惧果报，而仍然不知道造因的可怕。因此有句话说，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佛并不是还有罪报要受，而是示现。最后总结这个故事，主要要告诉我们的，就是世尊借着婆罗门往事所在的因缘，开示教导众生因缘果报的道理，并期望弟子们对于自己的身口意行要千万谨慎小心。这个故事就为您说到这里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，祝福您色身康泰，学法无碍，早证菩提，阿弥陀佛。